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在今天的节目里，静道和永恩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马太福音第四章。在上一期的节目里呢，我们开始了第一部分的学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他禁食40个昼夜之后呢，就受了魔鬼3次的试探。上一集我们看了第一个试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2个试探。
第二个试探是从第5节开始，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那第二个试探和第三个试探，一个是从高处掉下来嘛，第三个试探是俯拜魔鬼。我们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2个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受试探这个事件，但是大家如果看到的话，路加福音将后2个试探它的顺序是对调的。那有圣经学者说，我们从马太福音中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殿这个就字啊，以及对应的英文版说 then 就是之后来提示啊，就是有可能马太福音更像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第二个试探，魔鬼将耶稣带到了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金导，我觉得这魔鬼特别的狡猾。
没错，
你看
他非常懂得抓重点。
对，上面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然后他下面就说经上记着说呀。
对，所以不要以为魔鬼不熟圣经哦。
金导，你这个指出特别好，我们常常也会乱用圣经哦，抓住一点，或者说魔鬼也特别善用一些圣经，要么来控告我们，要么来引诱我们，所以熟读圣经非常重要。你看耶稣就再次用神的话来打败了魔鬼。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耶稣说你得看得全面一点，
对，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哇，这真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示范是个很好的提醒哈。就说首先第一个，不要以为魔鬼不会啊，就是好像哎呦这个是圣经的话他大概不会用吧，他才爱用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这种断章取义啊或怎么样之类的话，若是就像你刚才讲，如果对圣经就是对神的旨意没有一个整全的认识，或是对圣经就是好像也是一知半解哈，断章取义的话，那说实在话这的确是魔鬼一个可以钻空子的地方。
没错，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又为我们做了榜样。而且我在这儿看到，你看魔鬼他2次提到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就不断的在挑衅耶稣的身份，你要是做不到这些事情，你就不是神的儿子。
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说比较阴险的含义哈，我就是借这样来激动你
啊，
激动你的之后
证明你，
然后哎，你若是按我所说的证明你自己的话，其实你就没有在听神的话了，
你就中了我的圈套。
对，你就是在听我魔鬼的，我魔鬼可以左右你。这就让我想到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你说亚当跟夏娃，魔鬼对他们做的不也就这一套吗？
在伊甸园其实亚当是那首先的亚当，而耶稣是那幕后的亚当啊。那我们看到这2个亚当都同时面对了魔鬼，但是这2个亚当面对魔鬼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亚当是在什么都不缺的伊甸园碰到了魔鬼，但是他却失败了。而第二个亚当就是我们的耶稣，他是在物质还有食物极大缺乏的旷野遇到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却抵挡了，他却胜过了。这也是这2者的不同。那我们再来看第3个试探。魔鬼又把他带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好像说经上记着说呀，或者来挑拨他的身份，好像这些都不管用了啊，那直接咱上点狠的。
对，
我们把这个荣华富贵指给你看。
而且他就讲的说，你若拜我的话，这一切都会是你的。 我自己觉得这里面其实就已经好像揭露了，刚才我们前面也在讲了，就第一个就是魔鬼觉得说人自从背叛了神之后其实就是属他的了，
嗯
啊，因为你们就以我为神嘛，对不对？
是。
那的确如果按着人在堕落之后的罪性啊好不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确坦白讲我们跟魔鬼是比较更容易就是勾肩搭背哈称兄道弟的，
是。
所以魔鬼对耶稣讲的也不算全是谎言，的确就是诶你若服服拜我的话，因为这一切万国跟万国的荣华哈，其实坦白讲吧他们比较靠近我呀。然后另外我觉得魔鬼其实也给了一个怎么讲挺狡猾的，因为这个他大概也猜测到耶稣来到这世上是有使命的，然后他怎样呢，然后我给你一条捷径，你不是要在这世上发生影响力吗，你不是好像是要做些什么吗，你只要拜一下我
你就都有了，
对，你不用那么辛苦了，
嗯，
他们都将奉你为王哎。所以在耶稣为什么后来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用这个主要就是第一个打破魔鬼一个谎言，就是说这个世界不是属你，即使这个世界犯罪堕落了，这个世界的真正的主仍然是造他的上帝，
阿们。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单要侍奉，那既然这个主只有一位，那么我要行的我真正要做的我该行的，不管那个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曲折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没有捷径可言，因为捷径不由魔鬼来决定，所以单单只能侍奉神。
是的，而且耶稣他知道实现神国没有捷径，而在进入荣耀以先他必须得先受苦和受死，所以魔鬼来诱惑他的时候是不能得逞的，
阿们。
另外我们看到耶稣立即就对他说撒旦退去吧，
诶，其实在这里我觉得耶稣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像讲嘛，我们世人大概就是因为我们世人看到就是很多这种关于这种什么神明啊哈，或什么其他的异教的这个，可能会以为就是说撒旦是势力很庞大的，但是实际上耶稣这边他可是完全以一个人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哦。他做了一个什么示范呢，就是但是圣经也在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若抵挡魔鬼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
阿们。是的，而且耶稣在这里做的这个示范啊，我还在想说诶，你看耶稣只被魔鬼试探了三次，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好像一天或者无数次随时都在被试探，
是，
诶，你说为什么啊？你说三次当然容易了，我要是无数次那就不容易了，但实际上我看到这三次啊，是魔鬼就用这三次就真正的他知道耶稣本性里根本没有留给撒旦任何的可乘之机，
嗯，
就像耶稣他在约翰福音14:30那里说，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也就是说这个魔鬼在耶稣的心里面找不到任何的抓手，
嗯，
但是反问我们自己呢，
嗯，
为什么我们经常一试探就软弱，一试探就会觉得啊，天哪，那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抓手，他好像抓到了我们一些软肋，抓到了一些我们也很想要的一些东西，所以他试探能够得逞。
是啊，有时候明明没有试探完，自己还去找试探来试探。
是的，是的。不过啊，神也应许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试探来自于魔鬼，因为他想把我们往下拽，好让我们远离神，但是另一方面其实这个试探是被神允许的，这个试探也可以成为一个考卷，一个考题， 是为了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一个伸展，好让我们的信心可以得到坚固，而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感谢神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从耶稣受试探的这个过程中啊，看到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要熟读神的话语，要将神的话语牢牢记在心，全面的认识神的话，这样是能够抵挡魔鬼试探最佳的武器。第二，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知道了神的话语但是不去行那也不行，对吧？你知道了神的话语，你要相信他并且顺服他，这样神的话语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发挥出他的大能。最后呢，我看到11说，于是魔鬼离了耶稣，这让我看到魔鬼啊，灰头土脸的，真是没办法，算了，就是知趣的走了。接下来呢，有天使来伺候他。我看到的是前半节，耶稣他很受苦，而且他受试探，而这些情节都是非常紧张，也是不舒服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忍受得住，而我们也胜过了这些试探的时候，就有天使来伺候他。
阿们。
我相信，对于我们来讲，当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考卷， 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平安和喜乐，并且真的知道我们能够荣耀神。
阿们。
嗯，好，这一部分我就和静道聊到这儿，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二部分，耶稣开始传道。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耶和华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心的膏油已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
咿哈，
我领受神的应许，赐给犹大的后裔，成为祷告的子民，来敬拜歌颂赞美，这是期待收割的时刻，神的话语如今已成就，庄稼成收割处在收割，引领到全世界各地，耶和华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心的膏油已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我领受神的应许，赐给犹大的后裔，成为祷告的子民，来敬拜歌颂赞美，这是期待收割的时刻，神的话语如今已成就，庄稼成收割处在收割，已领到全世界各地，耶和华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新的膏油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耶和华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新的膏油已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神的应许，赐给犹大的后裔，成为祷告的子民，来敬拜歌颂赞美，这是期待收割的时刻，神的话语如今已成就，庄稼成收割处在收割，已领到全世界各地，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新的膏油已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耶和华赐下欢喜快乐，无限的喜乐充满我，新的膏油已浇灌下来，哈利路亚，高声欢呼，耶和华赐下